好，我们今天是接着上次的问答第102个问题。102，他问：作为一个修行者，在当今的社会是选择在家还是出家更有利于修行？我是觉得修行这件事，这个词，修行这个词汇，似乎总是跟一些宗教的传统或者是灵性的传统相挂钩，所以你自然会觉得一个人一旦要修行，那么就必须要出家，或者至少必须要皈依某个宗教，必须要成为一个在家的居士或者出家的僧人等等。但是，修行这个词实际上太狭窄了，我并不觉得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打坐念佛的人，他就是一个丝毫也没有修行的人，并不是这样。只要你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生活本身就在不断的磨砺你，你从小到大经历的各种各样人间事，都在磨砺一个人的心智、毅力、信念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灵修里面讲的东西，只不过你没有给它冠以灵修的名称而已。而有没有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你有没有一个居士的头衔？有没有一个天主教徒的头衔？你有没有一个这样那样的宗教的头衔？都是无关紧要的。你是否在生活当中不断的领悟，而不是得过且过比较重要？也许一个错误你犯了第一次，再犯第二次。犯了第二次，再犯第三次，你不停的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然后在第五、第六，甚至第七次以后，你忽然想起你要总结一下，你为什么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你为什么老是败给同一个人，或者你老是败给同一个类型的人？你也许能够战胜魔鬼，你也许能够战胜那些彪悍的人，但是有一个弱女子来到你的面前，或者有某一个类型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每次都败给他，而且败得顺理成章，败得心服口服的样子。如果你够聪明，如果你已经败给他许多次了，如果你在智商上没有问题，你一定会开始总结经验。你一定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碰见他，他几句话你就拜倒了？这也是灵修，这也是修行。你的反思就是你的成长。实际上没有必要非要说一个人必须眼睛闭起来、腿盘起来再念一个咒语，你才是修行。必须把头剃光，到寺院里过团体生活，你才是修行。也许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适合于进入这种禁欲跟团体的生活方式。 他如果在许多个王室里面，太多的经历了风花雪月，太多的经历了莺歌燕舞，太多的经历了红尘的东西，那么他极有可能在这一世，或者在未来的某一世，渴望进入利己，渴望进入青灯古佛的生活，这是灵魂的渴望。这也意味着你前面经历过的那些人事，那些红尘的经历也不是浪费的。你经历了这一段，然后你开始经历另一段。所以你当你看到佛陀的本身，或者很多吠陀经或者婆伽梵歌等等这些印度的经典、佛教的经典，他们提到往生的时候，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很多伟大的成就者，类似佛陀、类似克里希那、类似罗摩等等，他们的往生里面都曾经做过王子。据说佛陀做王子的时候，他经历了当时的人类可能经历的最大的富有，无数的黄金、珍宝、侍女，从小到大围绕着他。他经历了可能的最大程度的享受，所以这些人是经历过这一端的。对于一个像佛陀这样的人，他经历了这一端，经历了所有能享受的一切以后，他开始渴望出家。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享受没有捆住他。一个人达到了享受巅峰以后，他突然觉得没有意思了。他突然抛下美貌的妻子，跟刚出生的儿子罗侯罗。你可以想象，一个父亲甚至能够抛下刚出生的孩子，那意味着他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渴望已经强烈到什么程度了？非常非常强烈了。所以他在佛陀在他们母子熟睡的半夜的时候，骑着马跃出了宫墙。来到了雪山，自己剃发，没有人帮他剃度，他自己把头发剃下来，成为苦行僧。他在雪山苦行7年，日食一麻一麦，一个享尽人间美味的人，所有山珍海味他都尝遍的人，他开始渴望过最极端的苦行生活，一麻一麦的生活。他并不觉得苦，曾经有人问他，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能忍受得了吗？他并不觉得苦，以至于骨瘦如柴。所以他体验了2极的生活，他体验了最大的富有的生活，他也体验了最强的苦行的生活。所以当他成佛以后，成道以后，他对他的弟子的教导，其中有一条是反对极端苦行主义，因为他体验过了，他知道那种极端的苦行没有意义。当然，他也反对极端的奢侈浪费，显然，但他也反对另一极端的苦行主义，他一样反对，因为印度有那么一个派别，提倡极端的苦行来消除往事的业。但佛陀否定了这条道路，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对于内在灵性的成长，依然是一个极端的倾向，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佛陀在成道以后，他反而主张中道，走中间。所以有那么一些类型的人，出于往事的经历， 他这一世有可能倾向于完全的投入空门，成为一个出家人，啊，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他需要经历一下青灯古佛的生活。他前面的经历，他觉得对于这个世界他已经经历够了，甚至他的经历让他感觉到太奢靡了，所以他希望在这一世经历一个青灯古佛的人生，这是可以的。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也有一些人是多生以来的串习，使他一世世的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深。比如说，玄奘的师父那兰陀寺的这个戒贤，他多世为僧，他前面有很多很多事都一直为僧人。所以有些因缘会促使你在这一世进入僧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也并不是必须进入僧道这条道路，你才是一个修行人，你才是一个能更好的修行的人，不是这样。实际上，无论你扮演什么，你都是在扮演他，这是舍老跟我说的话，这也是禅宗曾经讲过的话。禅宗有一个公案，庞蕴在马祖道一下啊，带入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他言下大悟，大悟以后，马祖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愿意扮演僧人也可以，你愿意继续扮演一个居士也可以，随你便。因为庞蕴在了悟以后，请这个问马祖道义，我到底应该是不是应该出家？马祖就这样回答他，所以庞蕴立刻领会了，所以他就没有剃度，继续做他的俗人。”这是禅宗的态度，所以舍老跟我讲，我曾经也问过舍老同样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到舍老那儿，也曾经问过他完全一样的问题。好，问舍老，我到底应该是出家呢，还是扮演一个在家人？舍老回答我，无论你演什么，你就好好的演它。啊，他没有说你要去哪儿去哪儿，你要去出家还是去在家人。他说，无论你演什么，你就认真的演完它，你就好好的演它。所以这是你的功课，你必须演什么像什么，你知道吗？作为一个演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演员。作为一个演员，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往事的愿力或者往事的业力因缘，你被投入某一个环境当中，你被驱使进入某一条道路当中，这都是你来自前世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在推动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成为一个某某样的人。你必须演好你的戏。最怕的是，有的人他在做自己的时候，他总是心不甘。他觉得我凭什么要做这样的人？我渴望做美国总统。他不好好演他自己被分配的这个角色，他却眼红那些别人。你知道美国总统也是一个演员而已。禅宗里流行过这样一个传说，大家知道《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啊，他太聪明了啊，世上有这么聪明的人还是很少的。他如此的聪慧啊，寿命又很短，寿命。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心智的高度啊！这很常人很少能够做到像他这样。 博览群书啊，智能超越。他的内生显然啊，戎马一生。他的内生应该来说是相当强烈的，他活得非常强烈，他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人间的事，他的内生可以用非常非常精彩来形容啊，极度强烈的体验。而在禅宗里面，有很多禅师因为修行的关系，他有那些宿命智的能力啊，宿命通的能力，曾经提到过这个历史的著名的人物诸葛亮。据说诸葛亮转世以后，成为了一个某某县里出生的一个孩子，最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并没有。很扬名立万，变得再一次成为名人没有？他长大以后成为当地的一个县官，默默无闻的一生。你如果看凯西的对于这个往事的阿卡西记录的这个文字，你也会发现。凯西曾经提到过，有好几个来问的人，他们曾经都是著名的人物，有一些是非常著名的人物，而这一生他们并没有像某个往事那样的辉煌，他们这一生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普通的教师。甚至有的还是家庭妇女，据说有个家庭妇女，她前世是宫廷里的皇后，等等。所以，对于整个命运的长河来说，美国总统跟家庭妇女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是你所有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你曾经有一世演了这样一个人，你有没有演好的？也许演好，也许没有演好，都有可能。而你这一世，你再一次演一个人，你有没有演好的？这是凯西一直在说的一句话。你有没有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你有没有像前世，像你某一世那样，在你的位置上憎恨别人，憎恨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憎恨你身边的人，憎恨那个曾经辜负你的朋友？如果你依然在同样的事件当中，同样的憎恨谁，同样的这样那样，那意味着你还是没有演好。你没有演好的角色，你就没有过关。这意味着你在某一个未来，你必须再演一次，再碰到同样类型的场景、同样类型的人。生活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看看你会如何回应，看看你这次有没有学会以完美的方式来回应。你曾经的某一世从不体谅别人，你只是以自私的角度来埋怨他，而现在，当你面临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你是否能站在别人的鞋里面看一看，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角度上来看一看，你是否能产生不一样的理解？所以，这就有一个关键的词出现了，也就是理解。之所以你的人生会有意让你演这个演那个，演不同不演呃这个不同的人物、角色跟场景，都是为了让你产生更多的 更丰富的理解，更丰富的视角。据说一个人，他这一世是男人的时候，他的下一世非常可能会成为一个女人；他这一世是父亲的时候，他下一世非常可能成为一个儿子，因为他渴望对方的视角跟感觉。他必须亲自的进入那个场景，他才能真正真切的体会到做一个儿子是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的视角，做一个丈夫是怎么样的感觉。所以很有可能这一世你是丈夫，而下一世你会变成一个妻子。你在尝试着以各种各样角色的方式，充分体验这个所谓的人生，否则你就太贫乏了。如果你生生世世都是出家人，你就太贫乏了。即使佛陀，他都经历过所有的画面。他曾经是王子，他曾经是一个九色鹿，一个美丽的鹿，他曾经是一头大象，他曾经是商人。在佛陀本生里面，他曾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曾经的东西，当你曾经演过的人跟事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一切的记忆将会来到你的这一生，将会来到你的此时此刻，你将变得丰满，你将变得丰满。所以，这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老灵魂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有经验，你很容易在跟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能够感知到他的灵魂是一个老灵魂还是年轻的灵魂。往往一个年轻的灵魂，他经历的人生不是很多的话，他也许只经历过三四生，不是特别多的话，他的视角将非常的单一。他的行动跟语言方式将非常的鲁莽，他似乎没有培养出那种从对方的立场上来体会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灵魂就会显得非常粗鲁，非常的粗鲁，没有礼貌，非常粗鲁，他不知道他的粗暴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他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没有某一生体验过被伤害。如果他体验过被伤害，他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他的未来的某一世，他就会知道，哦，当我粗鲁的跟对别人讲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受伤，他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年轻的灵魂，而一个老灵魂，即使他年纪很小，他也许只有七八岁，啊，这样的老灵魂往往会转世在更加文明的地方，啊，更加善良的地方，他的灵魂决定了他转世的地方。当他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懂得体恤别人。他似乎这种教养是天生而来的。这种教养是他灵魂深处的，经过许多事以后已经成型的东西。所以，往往一个老灵魂，他会转世在环境非常好的地方，而一个年轻的灵魂会转世在那些恶劣的地方。但这不是 100%都这样。因为痛苦使一个人觉醒，他需要那些刺激。所以从这个宽泛的尺度上来说，你做什么？你是否出家？你是否做在家人？你是做总统还是做一个村妇，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你应该经历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做过男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做过女人，你都做过了。我相信到我们这个课堂里的人，尤其是到我们这个课堂里的人，你一定曾经有过极为丰富的往事经历，否则你根本来不了，你走不进来这扇门。它是一个多么需要智能的灵魂才能走进的一扇门，所以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必要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只学一门科，只学数学一门，他其他科都不学，语文也不学，英语也不学，地理也不学，物理也不学，化学也不学，什么都不学，只学一门，他会非常非常的贫乏，所以你肯定会教一个孩子学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多的东西。老天爷也是这样，他会尽可能多的让你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你进入各种各样的层面，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你才有可能变得饱满起来，变得丰富起来。没有别的可能。除非一个人亲身经历，否则文字没有用。试图让一个人从文字的理解来理解一件事，实际上有点天真。你可以从文字来理解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吗？其实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真的有过一次女性的生命。你必须亲自做一个女人，你才能知道女人是什么样的。你必须亲自成为一个男人，你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一定经历过很多了，而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有益的，每一次的领悟都是有效的。这实际上未尝不好。总有人希望以最快速的方式成佛啊！历史到现在以来，总有无数的人希望我最好7个月就成佛。有些方法告诉你，你修这个方法，你7个月就能成佛了，或者告诉你可以7年就成佛，或者再慢一点，你7辈子就可以成佛了。这样的佛一定是一个非常干瘪的佛，它没有丰富的内涵。而我相信这句话本身只是一个营销策略。他为了鼓励你，你知道吗？他不是说真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个孩子，他完全掌握了你的心理，他甚至告诉你，你7天就可以成佛，不用7个月，7个月太长了，7天，你如果闭黑关，你7天就可以成佛了。因为他知道你是什么心理，你最好1秒钟就成佛，不用受任何的罪。不用再就拐弯抹角的经历这个经历那个磨练这个磨练那个，你实际上是出于逃避想要成佛，所以可以没有问题，你来，我这里有7天成佛的法门，所以这是一种营销的策略，这是一种这是一种 禅宗讲的叫黄叶止而啼的策略。他给你一片黄叶，哦，这是好玩的，好玩，你快来快来，这有块糖。他知道你是小孩子，所以一个佛一定是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万年的时间，他在亿万年的时间经历了亿万次的人生，他演过的角色是那么的多，你想象得到的，你无法想象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都演了。据说有一个近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者，他成就以后非常的好玩。他完全隐没了自己的身份，他开始在餐馆打工。几年以后，他又学会了开车，他开始成为长途汽车司机。他做过乡村教师，他做过牧羊人，他几乎做过了所有可能的工种，他全做了。而他是个伟大的智者，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而他那一世的生命特别的长，因为他内在修正的原因，他活了很久。但他在那么久的生命当中，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也许你觉得这很不应该，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应该出来啊，他为什么要隐居呢？他应该出来，他应该这个成为像佛陀这样的人，教导众生，对不对？他应该创立一个教派，一个宗派，至少创立一个学说，至少写本书吧。他应该最低的这个标准，至少应该写本书出来。但他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什么也没干。刚才讲那些事，他什么也没干，他却干了很多的别的事，在一个人看起来根本好像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如果你看，这个《阿弥陀经》法藏比丘的因地，你会发现。法藏比丘的因地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而最后这些事最后的一个总结是，他以如此的行为庄严了净土。这位伟大的成就者，他也以他一生如此的行为，在庄严他未来的净土。他所有经历的，就意味着他。在未来某个片刻，果实成熟的时候，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没有白费的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会丰满你。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他说实际上。阿弥陀经里面这个西方净土还不是最好的，类似法藏比丘这样的人有无数多，有特别多的人，他们都像法藏比丘这样，他们甚至创造出了比法藏比丘创造那个西方净土更好的世界也有很多，这个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面提到过。所以这个宇宙极其的丰富，你体验的丰富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将来会成就的丰富的程度。所以为什么那么着急呢？为什么不像那个人一样多体验一些呢？这样你的未来会变得更丰富。所以这跟在家跟出家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跟你是否体验直接相关，你可以体验所有的方式。而在这一生中，除了尽可能多的体验以外，你应该演好你自己那个特定的角色，充分的体验你的生活，充分的体验你这个演员。你要把你自己演得够好。前几天正好有一个学员提到，他家里的家人重病啊，查出来癌症，他觉得一下子慌了，整个人就完全慌乱了。他最最亲密的人得了癌症，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能够演好你自己。你就越能够帮助身边的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在危机的时刻，首先要帮助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必须把你的这个角色演得足够的淡定，足够的清澈，足够的完美。如果你没有慌乱，如果你依然安住在某个清明的状态下，那么这种清明本身将帮助周围的人。所以，做一个演员实际上是一种本事，而且这种本事不会天生就来，它一定是经过磨练的。他要经过很多人人事事的磨练。非常美妙。如果它真的是一场戏，你不会觉得它是空虚的，它是没有意义的，不会。如果它真的是一场戏，你会觉得它非常美妙。因为每一个演员都在那个场景里吸收到了养分。如果你做过演员，你会知道每一场戏都让你变得丰富了。那种体验实际上会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它是一个捷径。你觉得你演了那么多的角色，那么多的人物，你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其实正好错了。你演了那么多的角色，那么多的人物，你其实是走了捷径。那些领悟，如果是依靠别的方式，有可能要花成倍成倍的时间。那些领悟，如果是来自实际亲身的接触，那么那个领悟将会来得快，而且来得深得多。所以实际上，生活已经给了你一个最快的成长的方式。上帝没有欺骗你，他并没有诚心让你绕远路，他实际上给你的道路是非常快的进化方式。所以千万不要说你讨厌做演员，你讨厌你为什么还要演这么多的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你如果真的尝到了做演员的美妙，你会觉得非常有乐趣。继续做一个演员，好，我们再来看103个，103个问题，今天时间不够，我只能讲一半儿。 接着下次我们再讲另一把，103。他问：悟后起修，是指安住在无限而不掉落吗？顿珠法王讲，除了松坦的安住无限，禅修也很重要。他指的禅修是什么呢？就具体的方法跟步骤吗？您说开悟的意识像素远高于常人，这个像素是指在无限中能慢慢提高吗？另外在意识内化冥想中，禅坐可以换腿吗？好，我们只讲第一句话啊，剩下的一句话我们下次再讲。也就是在悟后起修是指安住在无限而不掉落吗？不完全是，因为无限只是事情的体。禅宗里面有三个词叫体、相、用，无限只是体，而它的相是什么？它的相是光明，无限的光明。它的用是什么？它的用是慈悲或爱。我记得以前讲过，当你在无限的经验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偏向于无限，将会变得封闭，也就是你对外的这种光明，对外的这种慈悲跟爱将变得弱，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平衡，你的无限跟你的光，它必须有一个平衡。所以不仅仅是只是在无限中不要掉落，而是在无限跟无限光中保持平衡。当这两者平衡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爱，也就是它大用开始现前，你就会产生微妙的慈悲跟喜悦感。在密续里面曾经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心没有形象，其相为名。你的心它是没有形象的，而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有一个形象，那么它的形象就是光明。它是没有形象的光明，它是无形无相的光明。你的无限也一样，它没有形象，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形象的话，那个形象就是光明。它光明的像海洋一样，它是无限的光明。这种感觉不是来自想象，不是来自冥想，不是来自幻觉。这种感觉是在你睁眼的时候就清晰的经验到的，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同时又非常客观的经验，它是主客观合一的这么一个现实体验，它不是纯主观的，它其实很客观。所以你的无限它是没有形象的，而它又充满了光明，而在光明当中又同时是无限浩瀚的。在语言上你只能这样形容，这是语言能够形容的极限，你没有办法再用任何其他的语言具体的形容的，它是超越逻辑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禅宗的曹洞宗里面有一句话叫相续也大难，就是洞山禅师讲的叫相续也大难。因为这件事是如此微妙的一个平衡， 所以你要在这个平衡上走钢丝，变得非常的困难。你稍微往左边倒一点就封闭了，往右边倒一点又太外向了。你不能太内向，也不能太外向，你正好要在中间，而中间地带像钢丝一样的细。当然，一开始你会觉得它是个钢丝。时间长了，你会在钢丝上如履平地。这就是为什么洞山说相续也大难。你要保持在这个平衡上向前走，像在平地上走一样，走在钢丝上。它同时是浩瀚的，同时又是光明。这变得非常困难，所以禅宗里，香林禅师说：“我30年尚有走坐，他保任了30年，依然有掉下来的时候，从钢丝上掉下来的时候，30年尚有走坐。”涌泉禅师说：“我40年死成一片，他花了40年，刚刚能够做到稳定了。”不再掉下来了，能够行走在钢丝上如履平地了。这都要30、40年的功夫，它是一个慢功夫。但是，我要讲的重点还不是这个。重点是，当你30、40年达到了在钢丝上行走如履平地的时候，你刚刚来到大门口，刚刚来到大门口，你并不是说30、40年以后你已入唐奥，没有，30、40年以后。你变得能够完美平衡以后，你其实只是来到了一个大门口，而推开大门，里面是什么？推开大门，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楞严经》的那句话，就是《楞严经》前惠帝的那句话。始于如来法流水界，刚刚开始跟如来的法流水接了。在这以前，由于你总是不稳定，不是向左倒就是向右倒，实际上你接的这个在中间的时候，时间非常短，在钢丝上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你在钢丝上的时候，你才能跟这个神圣的源头连接上。这意味着你大多数时间都没连接上，只有短暂的片刻连接上，而只有当你完全稳定的时候，完全平衡的时候，你才能够稳定的跟这个法流水接，那个乳液开始浸润你，开始滋润你，这只是开始，当那个乳液真正的。渐渐的把你浸润透、融化开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就一个什么状态呢？也就是密续里讲到的持名成就的状态，持名成就的状态。至于什么叫持名成就的状态，我们下节课再讲。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到底什么意思叫持名成就。那么他跟我们刚才说的做演员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实际上是一件事，一回事。你可以通过技巧来保持平衡，对不对？你可以拿一根平衡棍来保持平衡，在钢丝上保持平衡。 你也可以通过生活的磨砺来保持平衡。你会发现，那些有深厚经历的人，他们面对两山相击，可以如如不动。他们也许没有禅宗，没有密宗，没有咒语，没有打坐。而他们深厚的演绎经历，已经使他们达到了如如不动的境地。泰山倾，泰山都倒下来了，依然能够闲庭信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你甚至会发现，通过技巧。达到的稳定，甚至没有来的通过生活达到的稳定，那样坚固。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里说，你往往坐上的时候可以稳定，你睁开眼睛一下坐，你的稳定就丧失掉了。这就是为什么达摩在四行观里面讲，从理上悟者气力弱，从事上悟者气力强。你可以从理上悟，从技巧上来达到它，但是气力是弱的，力量不够大。什么力量大呢？从事上悟者气力强。一个人眼缘做多了，经历的风浪多了。他的气力反而变得强，他面对风浪的时候，比你们这那些通过技巧来达到平衡的人更稳定，所以不一定是闭关30年的人功夫深，也许是行脚30年的人功夫更深。一个人行脚天涯30年。产生的稳定性非常有可能大于一个只是闭在山洞里30年的人，但这不是绝对的，根据你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也许有的人在山洞里30年以后变得更深，也有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无论怎么样，无论你走的是哪条道路，技巧的道路还是人生的道路，都可以。就好像刚才说的，你出家可以吗？可以。在家可以吗？可以。你实际上都应该经历一下，出家的生活、在家的生活、技巧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你都应该经历。当你都经历了，你能够把技巧跟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强大。对，人生就是 cosplay。所以那个结合的方式就是智者的方式。智者就意味着他特别聪明，他不偏向于某一边，他是有用的全部拿来用，只要有用，他就拿来用，技巧我也拿来用。人生我也拿来用，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宗萨仁波切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密续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经典，他说一个人一旦缺少了智能，那么他的戒律，他的禅定。他的冥想，他的慈悲，就都有可能导向愚昧。所以，智能必须是作为先导。当你以智能为先导的时候，你在做别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导向愚昧。 那么，在下次的灵性答疑里面，我们将接着今天的这个问题，把后半段，也就是你一旦来到了平衡点上，一旦来到了大门口，你打开大门里面会是什么？我们下次将会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讲一讲。好，这就是今天的读书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